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您的好朋友张德仁。话说，有一位卖柴的商人，在小镇里恶名昭彰，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商人的诡诈。这商人口头上说自己童叟无欺，但实际看一看，他所卖的柴常常比标准的秤轻上好几两。然而因为在小镇里就这么一间卖柴的商店，加上大家都住在这小镇上，不想破坏感情，所以小镇上的人也只能够吃闷亏。后来在一次基督教的布道会中，这位卖柴的商人他信了耶稣，小镇上的人听了都很惊讶，彼此议论说，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信耶稣呢？一群人就聚集在小镇的广场上谈论这件事，大伙儿都认为这卖柴的商人信耶稣悔改的消息是个谣言，这种人根本不可能信耶稣悔改的。就在众人讨论的沸沸扬扬时，有个人背着柴急忙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真的悔改了。众人不信，便问说，你怎么知道？接着这个背柴的人指着自个儿背上的柴说，
我刚才去买柴，出来将柴仔细量过，真的是整整十斤，没有短少哎。
大伙听到就都沉默了，再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我亲爱的朋友，基督信仰的宝贵之处就是，这位神他不只把救恩给信他的人，而且他也赐下能力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来帮助基督徒生命可以改变。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权力斗争史，在历史的舞台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很会做表面的功夫，他们外表谦和，甚至于待人温文有礼，可是内心却是诡诈的，笑里藏刀。圣经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可是神看人却是看内心。他不只看到你我内心的实况，内心的需要，他也乐意将我们的实心换作肉心，坏心变作好心。在今天现代人的希望这个节目里，德仁邀请了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要继续来与你我分享武则天第二集。武则天是唐太宗的妃子，那么唐太宗去世之后，太子即位，也就是唐高宗，武则天就到感业寺出家去了。那么而后他又是如何重新进到皇宫里的呢？我们来听王寿南教授这位史学大师来为你我讲说武则天。
和你玩跷跷板， 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要讲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故事。在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的5月，唐太宗李世民去世了，太子李治即位，这是唐高宗。依照当时的规矩，皇帝去世以后，除了皇后和为皇帝生过儿女的妃子可以继续留在皇宫或者王子的王府之外，其他的妃嫔都必须出宫，因为宫里面的房舍要留给新的皇帝的妃嫔居住。那些出宫的妃嫔几乎只有一个出处，就是出家当尼姑。武则天于是到了长安的感业寺，感就是感动的感，业就是事业的业，感业寺削了头发去做尼姑。唐高宗继位以后第3年，碰到唐太宗的忌日，唐高宗到感业寺去烧香祭拜死去的父亲，在庙里面遇到了武才人。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常常去拜见父亲唐太宗，看到唐太宗身边有一个妃子貌美而又有刚毅之气，那就是武才人。唐高宗十分喜爱这个女子，当唐太宗卧病在床的日子，唐高宗以太子的身份每天都要去探望父亲，于是和武才人就逐渐的熟悉起来了。唐高宗心里虽然喜爱武才人，但是武才人是父亲的妃子啊，当然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把这份爱意暗暗地藏在心里。现在唐高宗又见到武才人，虽然武才人已经剃了头穿了袈裟，但是那一份美丽和英气依然存在。唐高宗忍不住一把抓住武才人，把武才人拉到方丈室去，两个人抱头痛哭。唐高宗的举动让守护在身边的宦官跟宫女大为吃惊，皇帝跟一个尼姑相对而泣啊，这真是一件大新闻呐！于是立刻的就有那些腿快嘴又快的宫女就把这个大新闻传到皇宫，说给了唐高宗的皇后王皇后听。王皇后听到了皇帝在庙里面和一个尼姑相对痛苦的新闻，不但没有吃醋，反而露出笑容。原来这个时候的王皇后正是失宠了。唐高宗喜爱另外一个妃子叫做萧淑妃，姓萧啊，封为淑妃，所以唐高宗对王皇后就十分冷淡。王皇后对萧淑妃愤恨不已，总想夺回皇帝的宠爱，可惜千方百计都没有办法挽回唐高宗的心。更可怕的是萧淑妃为唐高宗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素洁，素就是吃素的素，洁就是过什么节，端午节的节。而王皇后自己却没有生过孩子。中国古代啊，有母以子为贵的这种观念，王皇后没有儿子，这她心里的大恐惧。因为如果皇帝要立萧淑妃的儿子为太子的话，那么王皇后的皇后宝座恐怕就坐不下去了，就会被萧淑妃给夺走了。 王皇后跟他的舅舅柳氏商量对策。柳氏想了一个主意，要王皇后向唐高宗建议立陈王李忠为太子啊，李忠忠心耿耿的忠，因为李忠的生母是姓刘，刘氏，刘氏是唐高宗后宫的宫女，她连妃嫔的地位都没有，只是一个宫女，地位非常卑下。虽然生下了李忠这个皇子，唐高宗对刘氏也没有更加关爱，所以刘氏跟这个陈王李忠在宫里面是不被重视的人物。如果李忠被立为太子，一定会感激王皇后的爱护，必然会把王皇后看成像自己的母亲，这样王皇后的皇后宝座就坐稳了。王皇后于是接受了舅舅柳氏的建议，就要求唐高宗立李忠为太子。柳氏在外面和几个有分量的大臣，比如说像唐高宗的宰相长孙无忌等商量，建议立李忠为太子。长孙无忌等人也赞同。唐高宗面对王皇后要求和宰相们的支持，就在永徽三年立了李忠为皇太子。这件事使王皇后心里面放下一颗大石头，但是皇帝仍然宠爱萧淑妃，王皇后心里面的酸味儿啊是越来越浓了，时时刻刻大家想用什么办法来打击萧淑妃。现在听到皇帝在感业寺和一个尼姑对泣，王皇后忽然的计上心头，哎，何不利用皇帝把宠爱转移到那个尼姑身上，这样萧淑妃就会失宠啦。至于那个尼姑，大概不可能是什么绝色美人吧，皇帝只是欢喜新鲜而已啦，不如把她引进宫来让皇帝玩一玩，玩腻了皇帝就不会再管她了，那个时候皇帝的心也许又会回到自己这边来了。哎，王皇后越想觉得哎，这个计甚好，于是就向唐高宗建议把那个感业寺的尼姑招进宫来，唐高宗立刻欣然接受，王皇后就派人去感业寺秘密地告诉武才人，要武才人把头发留起来，等到武才人把头发留起来，王皇后果然派人把武才人接进皇宫，于是武才人第二次进了宫。
你是否也钟爱着这件宝贝？那是日历写出的岁月，奋斗在里面，颓丧在里面，眼泪在里面，笑声也在里面，且让张德仁和你一起收集其中的智慧。
唐高宗见到武才人真是高兴万分啊，立刻封武才人为昭仪，昭仪的地位比才人高多了，昭仪是宗吉的妃子，而且成为唐高宗最宠爱的妃子。武昭仪第二次进宫真是百感交集啊，这皇宫的景物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宫中的女人都换了新面孔，她了解皇宫里面的生态，她要把握每一个机会让自己的地位不断上升。武昭仪知道刚跨入宫门一定要和皇后的关系拉好，所以他尽量巴结王皇后，对王皇后 言语谦卑，行为有礼，于是很得到王皇后的喜爱。王皇后就常常在皇帝面前夸奖武昭仪，王皇后认为武昭仪是她最好的助手，可以打击那个情敌萧淑妃。在王皇后的鼓励之下，唐高宗果然很明显的越来越宠爱武昭仪，对萧淑妃则逐渐冷淡下去了。武昭仪除了巴结王皇后之外，对于伺候皇帝身边的那个宦官跟宫女也加以笼络，他常常送礼物给他们，于是那些宦官跟宫女们都大大的称赞武昭仪。武昭仪也从那些宦官跟宫女们的口里面知道皇帝跟王皇后萧淑妃的生活动静，这些消息对武昭仪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的计划是很有帮助的。王皇后引进了武昭仪，然而武昭仪并没有在皇帝面前替王皇后说话，所以武昭仪是得宠了，然而王皇后仍然没有得到唐高宗关爱的眼神。王皇后被皇帝冷落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萧淑妃也被丢进了冰窖，由极热变成极冷，这样的心情使萧淑妃几乎没有办法支持。渐渐的，王皇后发现宫里面的情势在改变，皇帝完全的倾向武昭仪，他和萧淑妃都被冷冻了，这个让他心理上感到万分的沉痛，就好像被自己养的狗咬了一口一样，不止啊，伤口痛，心里更痛。王皇后看看萧淑妃，有一个不可一世的红人，变成了毫无光彩的可怜虫，于是王皇后去看看萧淑妃。两个人呢，王皇后跟萧淑妃原来是势不两立的情敌，现在变成了同病相怜的落难者。情场如战场啊，从前的敌人现在可以变成朋友。于是王皇后跟萧淑妃商量，他们两个人要携手合作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武昭仪。他们的方法就是在唐高宗面前讲武昭仪的坏话。王皇后在宫里的人缘呢、不是很好。由于王皇后出身是世家大族，从小就养尊处优，是一个大小姐，在宫里面虽然地位最高的女人，但是她不懂得体恤宫女和宦官们，所以宫女跟宦官们都认为王皇后太骄傲了，大家都不想亲近王皇后。王皇后的母亲柳氏跟舅舅柳氏常常到后宫来探望王皇后，柳氏跟柳氏都占着王皇后的权势，表现得盛气凌人，态度傲慢，这使得宫女们对于王皇后更加产生了反感。相对的，武昭仪对待这些宫女跟宦官们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由于武昭仪曾经做过才人，才人比宫女的地位稍稍高一点点而已，所以武昭仪很了解那些低级的宫女和宦官们的生活跟想法，于是积极地收买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不但外表待人谦和，而且把皇帝赏赐给他的金钱和珍宝都很大方地分送给宫女跟宦官们，于是宫女跟宦官们 自然而然的成为伍昭仪的拉拉队。让唐高宗在宫里面听到的是一片对伍昭仪的赞美声，那些宫女跟宦官们成了伍昭仪的耳目，于是伍昭仪能事先对王皇后萧淑妃的攻击做预防，并且在唐高宗面前化解了情敌们对他的攻击。唐高宗听了许多宫女跟宦官们对伍昭仪的赞美，又亲自感受到伍昭仪温柔体贴的照顾，使唐高宗深信伍昭仪是个贤惠又能干的女人，于是就更加宠爱伍昭仪了。有一天，王皇后又在唐高宗面前诉说伍昭仪的坏话，唐高宗听了以后大为不满地说，哎，当初是你要伍昭仪进宫的呀，你说伍昭仪许多许多的优点，许多许多的好处，现在你说的不是和从前说的相矛盾吗？我知道你是在吃伍昭仪的醋，看到我宠爱伍昭仪你就妒忌她，我不欢喜醋坛子的女人，你要记住啊，你是皇后啊，你要母仪天下啊，心胸要宽大哦。如果连一个伍昭仪你都容不下，你还当什么皇后啊？唐高宗的一顿训斥让王皇后又惊又恐，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唐高宗转身离去，显出满面的怒气。王皇后失宠，王皇后的舅舅柳氏原来是担任宰相的，一看情势不妙啊，于是就请辞宰相，而唐高宗立刻就照准了，留也没有留，就改派柳氏去担任吏部尚书，而把宰相的职务免掉了。柳氏被免除了宰相职务，这件事情明显的表示王皇后势力的衰退，王皇后的皇后位置有了开始动摇的讯号。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王寿南教授的分享。节目到这儿，德仁送你一首诗歌，歌名叫做《真相》。听完歌之后，待会儿马上回来。
最光明的地方，也会放不住最黑暗的思想。最聪明的智商，也会不小心在最愚蠢的手掌。最可靠的伙伴，也会变脸，突然换了一副心肠。最快乐的时光，也会一下子走样，剩下一肚子心酸。最光明的地方，也会封不住最黑暗的思想。最聪明的智商，也会不小心栽在愚蠢的手掌。最可靠的伙伴，也会变脸，突然换了一副心肠。最快乐的时光，也会一下子走样，剩下一肚子心酸。这是人的苦难，还是人的希望？知道自己脆弱，总比不知道的强。能够谦卑，就会带来力量，懂得寻求信心，会靠近天堂。这是人的苦难，还是人的希望？知道自己脆弱，总比不知道的强。 能够谦卑就会带来力量，懂得寻求信心会看见天堂。地方也会封不住最黑暗的思想，最聪明的智商也会不小心栽在愚蠢的手掌，最可靠的伙伴也会变脸，突然换了一副心肠，最快乐的时光也会一下子走样，剩下一肚子心算。这是人的苦难还是人的希望，知道自己脆弱总比不知道的强，能够谦卑就会带来力量，懂得寻求信心会靠近天堂。这是人的苦难还是人的希望，知道自己脆弱总比不知道的强，能够谦卑就会带来力量，懂得寻求信心会看见天堂。
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了武则天，他的外表谦和，平日对待太监、对待宫女也是温文有礼，但这一切的背后不外乎是为了权力斗争，争权夺位。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是如此，结合了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这一切唐高宗都被蒙在鼓里，唐高宗所看的这是表面，他也只能看见表面。但感谢神，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不像人看人，他是看内心的，而且这位神也用他的真心、他的真爱来对待我们。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渴望认识这位真心爱你的神呢？期盼你我都可以听听历史，想想自己，当然我更希望你可以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是非不分的时代